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28号，公元2016年7月2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持复国理念者在美国召开第三次西藏独立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互联网审查；遭捕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已找到代理律师；藏人行政中央青年就业培训新增摄影技能教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理念大会正与美国纽约进行，与会的复国理念者们就如何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等事项进行了讨论。西藏独立理念大会从7月1号起在美国纽约召开，来自印度与欧洲、澳洲及美国等地共上百名持复国理念的藏人出席了会议。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茨丹拉杰通过电话告诉本台，此次会议为期3天，与会人士在就如何壮大西藏独立运动、改变抗争形势、加强独立理念在国际与藏人内部的影响力等事项进行讨论。
今天我是特别记者来了，让这个出来呀。
茨丹拉杰指出，7月1号的大会开幕仪式上，主办单位还向作家加尔诺布与拉桑次仁两位复国理念者颁发了独立奖章，表彰他们为西藏独立事业所做出的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非强制性决议，呼吁世界各国停止限制公民透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本周五7月1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所有针对接触互联网的限制举动都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此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通过的非强制性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抵制那些阻止接触互联网的举动，并且重申了之前通过的决议内容，人们在网上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尤其是言论表达自由。华盛顿时报报道说，人权委员会曾于2012年与2014年通过决议，主张人们应该在网上享有更多自由。此次通过的决议则是首次正式反对在互联网上的审查，严正谴责了故意阻止破坏人们在网上获取及传播信息的举措，呼吁所有国家切勿施行此类措施。设立于达兰萨拉的网络安全组织西藏行动中心成员洛桑加措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指出，西藏境内每次发生不同形式的抗议时，中共总是在第一时间封锁关闭网络。此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所呼吁抵制的就包括中共的这种封网措施，但因为这次通过的是非强制性决议，所以对中共有无影响目前很难预估。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非营利组织 Access Now 也对这项决议表示赞扬。该组织发言人告诉华盛顿时报，这一决议是在对抗互联网审查的一座里程碑，国际听到了公民社会的声音，尤其是那些遭受过关闭网络对待的人们。据报道， 这项非强制性决议由美国、巴西与土耳其等六国提出，主张在互联网上推动保护享有人权。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玉树藏人扎西旺楚因公开呼吁保护西藏语言文字，遭中共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捕，目前已由中国人权律师代理这起案件。西藏康区玉树藏人扎西旺楚长期透过各种方式免就藏语文，并曾借助法律的援助来改变西藏学校不重视藏语文教学的状况。他于今年一月遭中共政府拘捕，稍后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有报道指，如果罪名成立，扎西旺楚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昨天7月1号，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在官网上透露消息，指扎西旺楚目前被关押在玉树看守所中，他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案，由中国人权律师梁小军出面代理。梁律师已经前往玉树，正在经手案件，审理日期还未确定。2014年，梁小军律师曾协助唐天浩律师代理西藏南迁县贡雅寺堪布噶玛采旺被控窝藏罪一案。去年8月，北京当局还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梁小军出国。去年11月底，纽约时报在题为《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的报道中介绍了扎西旺楚通过法律手段呼吁当局抢救正在消失中的西藏语言文字，但历经坎坷的情况。一个多月后，他被当局拘捕。扎西旺楚曾向记者强调，
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首先需要消灭他的语言和那个文字。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名青年藏人接受了藏人行政中央提供的摄影技能培训后，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举行成果展。有学员告诉本台，通过此次培训了解到了透过影片来反映社会面貌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下属机构藏人就业指导中心日前请来拥有时尚摄影学位的流亡藏人丹增曲英，向6名青年提供了为期20天的摄影技能培训。培训师除示范摄影器材的操纵使用外，还带着学员们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社区、学校、寺院、附近村落等实地教授选景与摄影技能。在20天后，选出了学员们拍摄的作品，在大城经院中举行成果展，吸引了不少藏人民众与外国游客驻足观看。在成果展现场，一名学员告诉本台，自己之前拍照从来都只用自动模式，这次参加培训虽然只有短短20天，无法掌握所有拍摄技能，但还是获益匪浅。他还表示，认识到了透过照片来反映社会议题的重要性。藏人就业指导中心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于2012年在达兰萨拉设立，平时主要为社区中的无业藏人青年提供包括电脑操纵与美容美发等技能培训。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亲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法可以分三者嘛，一个叫做现证或者现前分，那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呢叫做隐蔽分，隐蔽分呢就是用理由可以去理解的。那极细为隐蔽分， 就是非常细微的，无法用肉眼看到，也无法用理解理由去推理的时候，我有透过第三者的方式来去理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依止一种叫做三净察，观净的净，观察的察，干净的净，三净察的这种方式呢，来去相信这种极细微隐蔽分呢。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依赖着第三者而去相信某一种极细微隐蔽分的内涵。就像好比我们的生日啊，我们的生日来讲的话，像以我个人的生日，我必须要依赖着某一个或者是第三者啊，来去相信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或哪一个时候。那这个第三者呢，就是我的母亲了嘛。所以呢，虽然它一般来讲的话不一定是极细微隐蔽分，可是对于个人来讲的话，确实是极细微隐蔽分的内涵，因为无法用理由去推啊，肉眼也看不到啊，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是靠第三者来去相信自己的生日快乐，可以这么说。那就像，但是我们要去相信这个第三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观察他个人本身是不是时常会撒谎的人啊。他如果是时常会撒谎的人的话，他所说的这个话就不可信了。所以呢，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在啊。也就是说，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场？哦，那我敢确定我生的时候他在场。那他跟我讲我的生日日期的时候，他是不是喝醉酒？如果喝醉酒的时候就不能相信等。那这些的因缘都需要有。还有就是说，如果他说我的这个我的岁数哈，比较大一点的话，对他有好处吗？如果他把我讲比较年轻一点，对他有好处吗？这个还要观察。如果没有好处的话，说不定就可以相信等。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些众多的因缘，透过第三者来去相信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众多的因缘呢，把它归类于三者，叫做透过三种的净察啊来的方式呢，来去相信第三者所诠释的一个内涵呢。那一般来讲的话，三者是哪三者呢？以现前分来讲的话，没有限量式的危害；以隐蔽分而言，没有正量的危害；以极细微隐蔽分来讲的话，没有前后矛盾或者是直接间接的危害等。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了有须弥山啊，还有四周的这一种的对于我们这个气世间的一个解释。可是在气世间解释的经文里面来讲的话，有前后矛盾的。因为有些的经典说我们的地球是圆的，有些经典说我们的地球是正方形的，有些地球说我们的地球好像像湿地一样的，它是它是散乱的，所以它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所以已经产生了前后矛盾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呢？虽然对我们来讲还仍然是一种极细微隐蔽分，可是人类已经发明了太空梭，跑到月球上，人类已经登陆到月球了。如果他到月球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须弥山这么庞大的一个物体才对啊，但他没有看到啊。为什么说应该要看到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靠着须弥山的这个影像而去生存的嘛。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夜我们有分昼夜嘛。那昼夜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须弥山的那个影像把它遮挡住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它的影像上影下里面，在它的阴影里面阴影下生活着啊。既然我们依赖着它的阴影而生活的话，那这么大的物体为什么科学家肉眼看不到呢？在月球的科学家看不到，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很难解说了。所以呢，有一种的在阴冥逻辑学里面呢，有一种的破斥的这个正因呢，就是说若可见则因见，然未见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它是存在的话，应该可被看到才对，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的缘故，所以应该不存在。这种的正因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可见无缘之因啊，可见无缘之正因。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